这是自身的。
那数据不也是自身的吗？
对，数据跟这个很多记我们都说它是自身的，是自身的，好不好？数据记也是自身的。好，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回过头把第六章，请我们读一下，我们来读第二十四节，好不好？六章的二十四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是这样，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是赎愆祭，赎罪祭是上次我们读过了。现在因为我们要两个祭是一个条例，我们再回过头把它解释一下，使大家印象深一点。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你看和赎愆祭一样，对不对？赎愆祭要在哪里宰啊？赎愆祭也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好不好？这是自胜的，赎罪祭也是自胜的，对不对？啊，不只是赎愆祭。底下二十六节，为赎罪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你看，赎罪祭的肉也可以吃啊，因为这个赎罪祭的血，赎罪祭牲的血没有带到会幕里赎罪，所以他的肉也是可以吃的。谁来给他献这个赎？比方说，我牵了一个羊去献祭了，为我献祭赎罪祭，有一个祭司，假如有五个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他儿子四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来帮我献了祭了，那么这个肉就该他吃
啊，吃不完
啊，吃不完，吃不完，这种我们要讲什么？要烧掉了。好，二十六节，为赎罪祭，为赎罪献的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吃，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地方叫圣，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会幕的院子里。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你怎么吃呢？所以有的人讲我读圣经就是吃主的肉，那么你在哪里吃？要在圣处吃，不是说我这个房间剩，那么我这个厅里面才剩，因为聚会的地方我的楼上就不剩，不是的，那是你里面啊，你安静下来，你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关上你的内屋，对不对？祷告暗中的父，你安静下来，你的里面就剩了啊，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才剩，那个地方不是没有的。因为今天我们侍奉神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是用什么？因为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我心灵和诚实就是圣了啊，好不好？二十七节，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摊在什么衣服上，所摊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好了，这一个我们就知道，下面我们就不读了。那么你看赎愆祭和赎罪祭什么地方宰这个赎愆祭牲、赎罪祭牲一样的，都是在燔祭坛宰了以后，他的血都要留在祭坛的周围，然后祭司要吃他的肉，好不好？
家人不可以吃。那你
上次说
家人不能吃赎罪祭，你不能吃。
你说赎罪祭有两种，一个是全部烧，一个是没有全部烧。那什么时候是全部烧，什么时候没有全部烧？
啊，对，
燔祭全部烧。
嗯，不要吃。那你看第三十节，三十节，
七章三十节，
如果是
六章三十节，六章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不可以吃。
对啊，那什么时候要带进去？什么时候
啊？刚刚我们讲了，或者大家都忘记了，我们再来读好不好？好，好，第四章啊，我们请读第四章。
刚才我就问
啊，不要上班。
第四章好不好？啊，你们回去要看，一定要看看讲义。如果大家花点功夫，以后我们就一个月考一次。啊，还是不考你自己哈。好，现在我们说第四章。你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是被新献的罪。”你看这个罪严重了。 然后我们再读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信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因而为限的，会众看不出来的。十四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那叫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这个这两种不能带进啊，不能吃的，
全部烧
啊，全部要烧掉的，好不好？
那观赏的部分很重要
啊，观赏的部好不好？
观赏的不太重要。
对对对，那么观赏的和人民中的有人，因为官长他所影响的只有他自己和他少数的人，不是全以色列人啊。
官长管全以色列人？
不不不，官长管不了的。这里是说只有祭司，当时的祭司是最高，好不好？祭司是神父神。
我想分别是这样的，一个是原则信仰的问题错了，你引导你讲出来，引导群众很多人，因为你个人错就一个人错，所以这两个分别。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你看官长献的也好，民众献的也好，那我们看什么东西要烧在，你看二十四节，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圣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圣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好不好？就没说他的肉了，他的肉在哪里讲？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条例里面来讲，对不对？烧就要烧脂油，但是今天我们一讲，他没在赎罪祭里头没有说烧脂油啊，但是这前面已经讲了，好不好？所以一定要把前后我们对照起来，就知道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读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看到没有？条例是一个啊。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就是他吃刚刚我们说的献赎罪祭的那个祭司要得那个祭物，要吃那个肉，现在是献赎愆祭的这个祭司他要吃这个肉啊。第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是为谁奉献，要亲自在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这一个我们在讲燔祭的时候把它提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知道皮对于这个祭牲，对于这个牛来讲，牛犊来讲，就是它的外面的一个保护。实际上我们要看见这个皮是代表它的行为，它穿的衣服，所以这里个是代表基督作为我们的燔祭，皮是代表基督公义的行为。牛是不穿衣服的，对不对？那就是靠这个皮啊。所以基督公义的行为要留在祭司的手里作为一个纪念，也就是说这个祭司要有基督公义的行为，就是这个意思。第九节，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好，那么我们看为什么在赎愆祭里面要提到素祭。 你记不记得赎祭可以赎我们的罪行，那么请我们回过头来读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是讲到赎愆祭的。十一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所以在赎愆祭里面也可以用细面啊，也可以用素祭，但是不能加油，也不能摆乳香， 啊，因为这是赎罪的，因为他没有力量来献。我们在讲的时候讲过了。那么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在不加上油，油要用油，因为它是赎罪，油是代表圣灵啊，赎罪是要去用血，不是用圣灵，赎罪是要用血，不用圣灵。圣灵是做什么？圣灵是使我们成圣，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还读第五章啊，五章第七节，这个第五章是专门讲赎愆祭，就是赎我们的罪行。第七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将人又说犯的罪搬两只斑鸠或两只粗果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什么？
燔祭。
所以我们要看见赎愆祭里头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叫赎罪祭，还有一个叫什么？燔祭。你有一个属犯罪的行为，你怎么会有这个行为？因为你有一个罪性。所以属愆祭以主耶稣来为我们的行为属罪的时候，第一个要解决我的罪性的问题，第二个还要把自己献上，完全献给神。所以我们就讲，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先一献属罪祭，然后我们才能够作为燔祭献给神。主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主耶稣也做我们的燔祭。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以后，我们才能够把我自己献给神，作为一个活祭归向神。所以一定要看见赎愆祭里面既包括赎罪祭，还要包括燔祭。因此赎愆祭和赎罪祭是一个条例，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说到它是赎愆，也说到它是赎罪，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现在我们读第七章第九节，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被铁熬上做的，都要归了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油条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分。第十节的素祭，因为有油条和，那是专门指的素祭来讲，看到没有啊，就没有说到这只是拿来赎愆祭，赎愆祭里头是不能加油的，所以这里叫赎祭。那么为什么你看在第八节又把燔祭又给你说进去了，祭司要脱他的皮，对不对？这里是讲赎愆祭，怎么就讲燔祭啊？实际上后面就给我们讲到了，赎愆祭里面有赎祭的不加油的，那个是要归祭司的，好不好？祭司只能取出一把来烧在上面给耶和华做纪念，剩下的给祭司。好了，那我们现在有个概念了，赎罪祭他的血没有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的，他的肉归谁？归祭司。赎愆祭的肉归谁？归祭司。赎祭剩下的归谁？归祭司。好了啊，燔祭的肉给不给祭司？
没有，
要全部怎么样？放在祭坛上。赎罪祭里面祭司犯了罪的，全以色列人犯了罪的，那个肉怎么样？全部要烧到哪里？
营
外一个洁净的地方，全部烧了，皮都不能留。为什么？因为太脏了，罪充满了，好不好？好，这个概念清楚。好，现在我们读十一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那是这样。现在我们说到平安祭了，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磨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好，现在我们看了，本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到平安祭只是说你献一个羊，对不对？那叫平安祭了。那这现在告诉我们，平安祭啊，不但你献平安祭只献一根羊，你还要献什么？还献上素祭，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献平安祭的时候要把素祭一同献上去。过去我们的体会，素祭你献素祭就是素祭好了，现在不是这样了。你献素祭的时候，你献平安祭的时候还要把素祭摆上去。平安祭是要流血的，素祭是不流血的， 平安祭是动物，素祭是植物，所以你献平安祭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这里神告诉我们要把素祭要献上去。第十二节，他认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或磨油的无效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两个饼我们说过，一个是油代表圣灵，一个是里外都被圣灵充满，一个是调油的饼，那是里面指的圣灵在里面，磨油的饼是无效饼，是在外面，一定要无效的，我们上次讲了没有罪的啊，就是平安祭乃是说我盼望献素祭的目的就是我盼望有一个属灵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说平安，所以说这个素祭，素祭是代表主耶稣的圣洁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一个人感谢神作为感谢祭，什么叫感谢祭？就是说我在神面前求了一件事情，神答应我了，我现在要献上感谢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求一个儿子，神答应他了，最后他应该向神献一个什么感谢祭。献感谢祭的时候不只是献一个羊一个动物，而且要把素祭献上去。素祭献上去的意思，我因为神答应了我的祷告，我来感谢他，我认识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盼望今后我能有一个什么生活，有个属灵的生活，就这个意思。下面有一个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就是细面做的饼用油来调，前面两个饼啊很可能是用水调的，有一个里面还加油，有一个薄饼是上面磨油的，对不对？要不然你这个面怎么粘起来成饼啊？但是这个油不是，这个饼就不同了，就是面细面拿油给它合起来，没有起水的东西，只要没有效。那么这一个你做成什么饼呢？油和面做的，那我们就不管它是什么饼了，松蛇饼，松饼好吃，好，那感谢主。那么这个饼的目的乃是说直接用细面加上油，那细面是什么意思？细面就是麦子经过磨碎，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现在没有麦子了，都成了颗粒了，每一个小颗粒都被油粘起来了，你看到没有？每一个小颗粒都粘起来了，那就是说没有我了啊，没有我自己了，没有我自己什么，全部是圣灵把我浸透了，好不好？这是代表这个意思了，你看神调得很齐了啊，这是很特别的，没有我自己了。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因为那个羊是作为感谢祭，所以我在献羊的时候我就把素祭就一同献上去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读下面十三节，要用有效的饼为和为感谢祭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这句话要注意，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这里还要做一个饼，是要有效的饼。为什么这里要有效的饼？这个有效的这个饼是代表我自己。主啊，你答应了我的祷告，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不配啊，我不配，我就是这个有效的饼，我是一个罪人，就是这个意思，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不配的，我这个有罪的人也要献给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好，谦卑自己下来，我是不配的，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十四节，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洗平安祭圣血的祭司。一个饼，比方说拿一个调油的无效饼和一个磨油的无效饼，再拿一个用油调匀的细面调匀的饼，三个了，对不对？ 再拿一个有效的饼，每一个拿一个做举祭。什么叫做举祭？举祭就是拿手拿起来往上面举一下。举祭的意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向上，意思就献给神了。举祭就是献给神了啊，举祭所举的最后要给祭司，祭司就得到了啊。这个平为感谢献的平安祭的这几个饼做的举祭是要献给
祭司，
哎，祭司了。哪一个祭司来把这个平安祭剩的血塞在祭坛上的，那就是该他的得到了。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剩的肉，平安祭的剩的肉要留下来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平安祭一样的血要塞在祭坛上，脂油和膏要烧在坛上，还剩下肉了就给祭司了，把祭司留下来。既要在现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即使拿到这个肉以外，他现在马上就要吃的，不要留到早晨，就是不要留到第二天。为感谢祭，为什么？就是你感谢神要及时，不要拖沓，今天就该完成你的感谢，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你不能
是一时的，
嗯，
一时一时吃而已吧
啊，不是不是，那等到我们来讲啊。因为给这个祭司吃，对不对？你知道祭司还有一家人啊，都是祭司啊，祭司的后代都是祭司啊，他还有一家人啊，他的男丁啊还可以吃的，而且是平安祭，等到我们要讲，凡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吃的，好不好？那么所以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底下就告诉我们第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比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肉到第三天要用粉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现在我们来讲到底是新鲜还是不新鲜，还是什么缘故，好不好？第一个，感谢祭的肉当天要把它吃完。
嗯，
我们刚刚讲了，你感谢神要祭祀啊，啊，这是你不能说神啊，你今天给我做了事情，过一个月我再来感谢你，对不对？好不好？你今天就要感谢啊！
太浪费了，是吧？
啊啊！好，我们不去说浪费的问题了，浪费我们就烧掉吧，好不好？感谢主。好，第二个，这里还有一个两个祭，一个叫还愿，另外一个甘心。还愿是我自己主动的向神许了一个愿啊。我想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基督徒也可以许愿的，
但是不是说要许愿有时候都会做不上，
哎，不是许愿的时候，我就是我有个心愿在主的面前，你向神祷告，我做不到啊主啊，但是我有这个愿望，可以啊，对不对啊？你许一个愿，有的啊，我知道我们许愿的意思就是主啊，我盼望我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见证。有的人祷告主啊，你能够把我带到加拿大来，如果能够去了，我到了加拿大我要好好的侍奉你啊，年轻就有这些愿的啊，对不对？有的人说主啊，你是我能够大学毕业了，我这一生要好好的侍奉你啊，都有啊，不是没有这个愿。
那当然要还愿了。
哎，对，所以就要还愿了啊。许愿是你自己许的，还愿也是你自己去还的，好不好？是你自己主动的，神没有给你，神没有，比如说你向神讲的，不是感谢祭，感谢祭是神给你做了。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甘心祭，什么叫甘心祭？我自愿把这个奉献给神，这叫甘心，我自愿。所以还愿和甘心应该都是从你自己出来的，你自己主动的啊，你自己主动的。那么这个就是平安祭里头有还愿有甘心的，是吧？我愿意献一个平安祭给你，这是我自己甘心给你的，我不一定是感谢你，我因为受到你的感动，好了，我愿意给你。那么这一种祭物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可以多一天，这是什么意思？那是说我甘心我还愿 意思就是说我献给神的目的，我愿意留在平安的意思就是和神有和睦了，和神有交通了，是吧？我愿意在这个交通里面给你维持长一点，好不好？平安嘛，我愿意在活在你的平安里头长一点，不要一天就过了。神就说好，两天也可以啊，啊，两天，愿意和主多有交通嘛？
到第三天要烧了，
哎，第三天要烧了，
越久越好嘛？
啊，不然不能越久越好，
臭掉了，
不是不叫也不是臭了。交通这个字是二这个字，两天的意思是有两天就是代表一个见证，二是代表一个见证。所以你有两天的时间，到明天你还可以，我们这里又有交通又有见证，见证见证是指到二来讲。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讲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交通也是两个人，至少有两个人才能交通嘛。我和神中间要两方面才能交通，见证也至少有两个人能够做这个见证。好，我想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说还可以多一天使你在平安的里头，我们都愿意在平安的里头吧，天天都主啊，你给我今天也平安，明天也平安，所以旧约就可以长一点，让你在平安的里头，好不好？因为旧约都是一个预表啊，新约才是实际。当然新约我们怕永远在这里头，那是最好，在平安里头。
第二天那时候有没有冰箱的？坏掉了。
啊啊啊！但是神既然允许到第二天，你就不要担心它坏了，好不好？神没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啊。
让它风干。
有点烟，但是我那个
不能烟。
跟你讲，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两天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两天都没有问题。巴勒斯坦它不是很热，
热，夏天很热。
哎，而且我们上一站没有冰箱，都是
年。好，
隔天还可以。
十八节，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一不能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耻。真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业。我们讲过了，罪业就是在神面前的失去交通的一个情况啊。罪业不是指着他的罪行，你犯了罪以后在神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和神中间远离了，失去了交通了，这个就是一个罪业啊，叫担当自己的罪业。十九节，爱了误会误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这个肉是误会了，因为神说只能有两天，第三天就不能有，那神来看就是可真咸了，不能吃了。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这里说是洁净的人都要吃平安祭的肉，这个洁净的人，平安祭是除了祭司以外，还包括献祭的人都可以吃，因为这叫平安祭。二十节，只是限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拣出。一定是洁净的人才能吃，不洁净的人不能吃。如果你吃了，你自己不洁净，你吃了这个肉以外，好了，你就要剪除。剪除的意思就要把你除掉了啊。那么这是在旧月了，好不好？新月不会这样的啊。
新月就是自身成熟。
新月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没有经过赎罪，看到没有？我没有在主面前认罪，然后把我自己还当作干净的啊，到神的面前若无其事的，这一种人是不洁净的，好不好？这叫剪除。怎么剪除法呢？在新约不叫剪除，就是死亡，属灵的死亡啊，你在神面前失去这个交通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要分辨我是不是洁净的。如果我不洁净的，我今天要去吃这个肉，意思就是我要去亲近主，我要读圣经。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好，聚会以前我们都要认罪，对不对？都要认罪。我亲近主以前第一件事情是认罪，主啊，我是有罪的人， 洁净自己啊，好，然后你才可以好处心情。二十一节，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圣属，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拣出。一个是自己不洁净，一个是别人的不洁净传染到你的身上来啊，传染到身上来。这个不洁净，或者是圣俗的不洁净，或者别人的不洁净，那么你要自己分辨出来啊，分辨出来什么叫做别人的不洁净。别人的不洁净，今天假如我们在一起有三四个啊姊妹们，如果在一起，如果一个姊妹在那里说，哎呀某某人某某人怎么怎么怎么，他在论断人了，本来不应该论断人的，或者他在讲什么闲话了，你听见了，你也凑进去跟他一起讲了，那么他就把你感染了啊。他如果在那说笑话讲戏言，哈哈，他说的这个笑话也感染你了，你也在这个笑话里头受感染了，好了，你看你就传染进去了，这是不接近别人的不接近就非常的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好不好。那么在青年的弟兄姊妹少年的弟兄姊妹里头也有这个情况，一个人染头发，其他人都跟着染了，马上就传染来了，对不对？这个就不接近就来了，好不好？
不知道怎么办
啊，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啊？那么这个就叫别人的误会到你的身上。
那我们年纪大了，有白头发了，
好，我想这个在神的面前要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自己衡量怎么样啊？我知道有的人的年纪大了，也不是很大，还不到60岁或者50多岁，他也有白头发了。但是呢，他在一个比方在香港，他是政府的公务员，这个上班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总督要来见他们，要见他们所有的，所以上级就给他讲，你们这个白头发的最好把它染一染，把口红要擦一下，因为总督要来嘛，啊，擦一擦，啊，戴个金项链，好了，那么这有一个姊妹，到底做不做呢？好了，这个不是说他爱这个东西，沾染这个误会，因为他是等于上班，好吧，有一个上班的需要，平常他不做的。啊，平常他不做的，好不好？所以像这些情况下，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好，就自己问问自己，里面圣灵的带领，好不好？今天我们要问问圣灵的带领，圣灵是这样带领我，我就这样做。我里面做的不平安，觉得不平安，我就不做了，好吧？好，第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这就是告诉他们，脂油不能吃，过去是叫血不能吃，可脂油不能吃。这里如果有的羊、有的牛死了，不是献祭给神的，死了那个自由也不能吃，你们做别的用了，但是别的用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用，可能别的还是有用处的啊。那么他是自己用做别的用。25节，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圣书的自由，那人必从民中拣出。因为自由只能献给神啊，只能献给神。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拣出。啊，在以色列人，脂油不能吃，血不能吃，因为神规定的脂油只能献给神，血是为着赎罪的，也只能留在祭坛那个地方，啊，是不能吃的。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心于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献来奉给耶和华。献平安祭的时候，平安祭里面有的东西要给神的，要献给神的，除了脂油 腰子是献给神的，已经说过了。下面说还有要献给神的什么东西呢？三十节，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你看，要把胸带来，这个羊的胸啊，他要亲手拿来，不但是脂油要拿来，胸也要拿来。他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台上焚烧，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对，我们还要讲啊，你们要从平安祭圣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圣血和脂油的，要在这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好了，现在我们讲这个平安祭里头啊，除了脂油要献给神，还有一个什么胸？胸我们曾经说过，胸是代表爱。
嗯，
胸代表爱。胸代表爱，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已经读过了。你们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十二个门徒坐在他的旁边，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这个彼得就给约翰讲，说的是谁啊？约翰就趁势靠着主的什么胸膛，好不好？胸是代表爱的意思，因为约翰是主最爱的门徒。啊，所以胸，那么摇祭是在什么意思？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讲过了。祭司要侍奉神的时候，他要献这个胸做摇祭，是手里摇一摇。摇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别的人不能摇，只有祭司摇。摇就代表我是祭司的职分了，啊，我现在做祭司了，我是祭司的职分来摇。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对的？因为有的人说摇是代表复活，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摇呢？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民数记第八章，第五节，第五节读起，民数记第八章从第五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洒在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事。以色列人做摇祭怎么摇啊？谁能够把他拿到手里去摇一摇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做摇祭的目的是使他们要办耶和华的事。办耶和华的事是什么意思？他们侍奉神，他有祭司的职任了。不过利未人不是祭司的职任，要到会幕里来专门办神的事情。所以做摇祭的意思，摇一摇的意思就是说，我执行我祭司的职分了，我在摇，别的人不能摇。摇祭就是说，他有这个职分了，啊，我在神的面前执行我祭司的职分，作为一个摇祭，把这个胸摇一摇。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祭司他职分的摇祭，乃是为着以色列人的爱，胸是爱啊，为着爱以色列人，我在这里祭，我在这里尽我祭司的职分。啊，这就是摇祭。好，现在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七章，三十二节。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腿的意思是代表力量的意思，力量的意思。右腿又是代表祝福的意思，所以祝福 blessing bless、我的右手放在谁的头上？你看雅各的右手是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是代表祝福的意思。也代表一个地位的意思。你看主耶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他的地位很高，是在神的右边，就代表祝福。所以右腿是代表力量，腿是代表力量，代表祝福的力量，代表祝福的这个地位。祭司举祭，这个举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往上，往上。那也就是说摇祭是在神的面前，我现在尽祭司的职分，举祭我把这个力量，把祝福，把这个应有的地位都献给神了，献给神了。往上33节，亚伦的子孙中献平安祭圣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右腿就归他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胸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我们知道了，刚刚我们读了31节，祭司要把脂油烧在坛，在坛上焚烧，但胸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那么右腿呢，也要给献给，就献归那个献平安祭圣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好，那就是给他们了。平安祭里头除了脂油要烧给神以外，还有胸和右腿，胸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右腿要给那个献平安祭的祭司。剩下的肉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好不好？这是条例了。好，我们说这个条例。
34节
就是
说腿也是献给亚伦跟他子孙的。
对，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那当然了，因为那个祭司也包括在这里头嘛，也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哎，这是看，这是看。嗯。
你听得到了吧？
好，现在我们看35节，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能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分的日子，就什么时候他们供祭司职分的日子，他们供祭司的日子，他们受膏就是祭司了，没有受膏以前他不是祭司，不是祭司他不能够献祭的，受膏以后他就能够献祭了，他就能够有摇祭有举祭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这里就是37节，就是说这就是反祭、赎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好，并承接圣旨的你，这个我们要下次讲了。承接圣旨我们在出埃及记时讲过，原文不叫承接圣旨，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充满手 fill hand， 把手充满了。祭司能够侍奉神第一件事情，他的手要充满，充满什么东西？充满 神的东西，充满素鸡的饼，充满胸，充满右腿，对不对？他的手要充满这个。所以你要做一个祭司，首先要把你原来手里抓的东西要丢掉，把倒空，不倒空你怎么来抓神的事情？今天你说我又要侍奉神，我要侍奉世界，那不可能的。你说我要天天花时间买股票分析股票，可以啊，你去分析，你有好多时间来读神的话呢？没有啊，好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靠主，总是一方面和另外一方面。承接圣职就是我把我那些东西摆下来以后，现在我手里充满的就是侍奉的东西，好不好？这是祭司，他就是祭司了。三十八节，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在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这是在西乃的旷野神所说的话。我们再读第一章到第七章，五个祭我们已经知道了，而且五个祭后面又告诉我们还有他的条例，不止献祭，献祭还有献祭的条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读第八章。第八章是说什么内容呢？第八章就是说亚能和他的儿子们要尽祭司的职任，要成为祭司了。原来他们不是祭司，现在要成为祭司。我们在进入到第八章以前，我们想把亚能的情况我们有一点交通。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开始，神就拣选摩西，不是拣选的亚人，拣选的摩西。
谁哥哥？
啊？
亚
人是他的哥哥吗？甚至拣选摩西，没有拣选亚人。但是在拣选摩西的时候，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摩西的出生。出生在埃及出生啊，埃及的王法老要杀所有希伯兰的男孩子，所以他的母亲啊就做了一个蒲草箱，把它摆在火里面芦苇中间啊。为什么？因为孩子长大了要哭啊，在家里哭别人听得见，你家里有个男孩了就要被杀死。所以这样神就借助法老的女儿把摩西拯救了，摩西就没有死了。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就在何烈山就遇见摩西向他显现。摩西开始侍奉神是用肉体侍奉神，他先是用他的办法打死一个埃及人，然后又用他的办法去劝两个以色列人，结果他打死埃及人的这件事情就暴露了。一暴露以后，法老就要杀他，他就逃跑，逃到哪里去？逃到旷野。所以在旷野就牧养羊，牧养了多少年？40年啊。这是摩西的历史。40年以后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神就开始呼召摩西。神不是呼召的亚人，是呼召的摩西。但是摩西他就跟神说，我素来是醉口笨舌，我不会说话，你现在要我去救以色列人，我怎么敢去啊？原来我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拒绝我，我怎么能够去呢？好，那么神就说要拿他的哥哥亚人，神说亚人是很有口才的，就要亚人做口，摩西是代替神。好，因此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现在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 第四章第四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醉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十六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他要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好了，所以我们知道亚伦这个哥哥只是做口，不是做神。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出埃及记到利未记所记载的，都是神对摩西说话，没有说神对亚伦说话。针对摩西说了以后，然后让摩西再去对亚伦说。啊，圣经里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亚伦这个位置，虽然他有口才，有口才的人神不一定用，不一定用。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弟兄这个怎么，你口才很好啊，你赶快出来呀，带领带领弟兄怎么样。有的是老师啊，中学老师，你能够教学生，你当然就可以来教圣经了，不是这样回事。所以你还必须摩西来做神，神的话要先告诉摩西。摩西在这里是代表圣灵，是预表圣灵。所以今天一个人能不能够说神的话，不是他有没有读神学，不是他有没有口才，乃是有没有圣灵把话给他，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他只是做口，亚伦只能做口，但是做口可以说他自己的话，他不一定说神的话，说自己的话那就是出于他自己了，不是出于神了。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给他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我们常常有这种的经历，组织聚会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自己准备了一篇思想里想了一篇啊，我就讲这个题目啊，好像，但是你越想这个题目就越死，里面就觉得死亡没有生命，摸不到生命。你转过来向神祷告，你说神啊，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了，我不这样讲了，求你给我话吧，你等候在神的面前。结果到了时候啊，圣灵就把该讲的话就给了你了，而且这个话、啊、奇妙，这个圣经节就一节连一节，一节连一节，一节连一节都出来了，他马上就出来了，啊，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了，乃是圣灵的，乃是圣灵。所以这里亚伦只能做口。那么这是从出埃及记，现在我们请读利未记。我们从第一章看一读，从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看是真对摩西说。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们再读第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六章十九节也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没有对亚伦讲话。哎，那么二十四节也是，所以我们要看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没有对亚伦讲。要到什么时候耶和华才对亚伦说话呢？就是一定要亚伦有祭司的职分了， 他就跟洋人说话了。你看我们今天读第十，我们等等读第十章，今天读不到第十章，现在请你读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七八九十，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你看耶和华小于什么？亚人说为什么这里要对亚人说话了？就是因为第八章第九章亚人承接圣职啊，他是祭司了。所以祭司这一个职分，我们一定要看见神就直接可以对他说话，你不是祭司神不对你说话。那么我们在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就说的亚人的问题，因为今天要讲到亚人为什么他要有承接祭司的这个职分，这是亚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另外再看神拯救人的目的，神拯救人的目的，我们是想神拯救我的目的啊，就是要赦免我的罪吧，把我的罪赦免了。神拯救人的目的还不是赦免人的罪，神拯救人的目的乃是要人去侍奉他，要我们侍奉他，神拯救人的目的。在旧约的侍奉就是献祭，祭司的职任，他们要献祭。除了献祭以外，他们要经管会幕里面一切的东西，比方说金灯台天天要把它点起来，陈设饼的桌子一定要把陈设饼摆在那里，金香塔上面一定要烧香，燔祭塔的火不能够熄灭，这是上次我们讲的，他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祭祀，所以祭祀是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那么今天神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祭祀。在旧约的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讲是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祭祀。啊，你看，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要全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什么国？祭司的国。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他们都能侍奉神，这是神的目的。神拯救了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就是天天读读圣经祷告祷告聚聚会，不是这一个问题，乃是要我们去侍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旧约是要以色列人侍奉神，这是旧约。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后来就失败了啊，我们都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做金牛犊，他们去拜偶像，因为这一个缘故，神就叫另外拣选人来侍奉他啊，另外拣选人来侍奉他，所以以色列人就不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了，乃是有一批人叫做祭司，叫做大祭司，成了一个体系，他们这些人来办理侍奉神的事情，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能够侍奉神，他们做他的买卖，他们去喂他的牛羊，他们做这些事，那么就有一个祭司的体系出来了，这些人才能侍奉神。这些人是谁？就是亚人和他的后裔成为祭司。 在旧约。所以以色列人献祭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规定祭司才能献祭，没有。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你看这个时候献牛做平安祭，献燔祭是不是祭司做啊？没有啊，就是少年人做啊，那就是以色列人就可以侍奉神啊，神是要他们都做祭司啊。这个是在早期了，他还没有拜偶像，后面我们就看见有偶像出来了，做金牛犊了啊，做金牛犊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做祭司，乃是根据于你到底是拜偶像你还是拜神，就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还不是指的你家里有没有那些布达的东西啊，还不是这个意思。偶像就是你心里还有别的东西啊，占据了神的位置了，别的东西占据了神的位置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很着重工作，比方说他认为服侍神就一定要传福音，我一年要结多少果子，不结果子好像我就不对，他就觉得那个结果子传福音是很重要。有的人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些服侍啊，服侍老年人啊，服侍啊，一定要去做这一个才叫侍奉神。好，今天我们真的要看，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侍奉神。着重侍奉神不是在外面的工作，今天在新约不是在外面的工作。那么现在还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4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献外面的祭，献什么祭啊？灵祭啊，属灵的祭啊。属灵的祭就是圣灵一定要告诉你，圣灵给你光照，不是按我的思想我的喜好去做，不是这一个。圣灵没有让你去做，你说我要去做了，这一个不是属于圣灵，不是属于圣灵。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都要，每一个人要站在审判台前，在神的面前。神不会问你说你到底你这一生救了多少个人，救人越多好了，那你的赏赐就越大，没有这样讲。因为有的人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可以救许多人啊， 如果按旧人来讲，那你就得不到奖赏了。神不根据这一个，因为个人的恩赐不同。神乃是说到一点，你有没有听我的话？我们见主面受主审判的时候，乃是说你有没有听我的话？今天圣灵对你说的话，你有没有听？圣灵说的话就是主的要求，你顺没有顺服？如果你顺服了，就对了。所以如果你见主的面，你说主啊，今天你对我说的话我都听了，我都顺服了，那主就告诉你，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妇人。因为他要求就是这么多，他绝对不会把对保罗的要求来要求你，也不会把对别的弟兄姊妹的要求来要求你。主要求就是这么多。我们家里有孩子，三岁的孩子你要求他和十岁的孩子要求他不同的，你不能把十岁孩子的要求摆在三岁孩子身上，不会的。所以一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灵里面的要求，我们侍奉神乃是献这个灵祭，属灵的侍奉一定是这一个。因此我们一定要摸着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今天一定有一条属灵的道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那就是说圣灵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这个是最重要的。不在乎人说，不在乎人说，人要怎么讲他可以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清楚圣灵是怎么带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一定看见一件事情，你自己是祭司，你一定要把你的儿女培养成为祭司，你要让他们知道儿女也是祭司，他信主了得救了，他就是祭司。祭司怎么样？祭司他就应该侍奉神。旧约的侍奉是外面，旧约的侍奉是外面，你看先进这是外面的，新约是里面的，所以叫做灵祭。你看这里不是告诉我们献灵祭吗？接受耶稣基督献灵祭。什么叫做灵祭？那就是十字架了。所以我们给青年人讲，青年人也要懂得十字架，他也要懂得舍己啊，也要背十字架，父母背十字架，孩子也要背十字架，那个叫做灵祭。有的东西我们要慢慢的告诉自己的孩子，他开始不懂什么叫舍己，但是他碰见一件事情有困难的时候，他要求要做一件事，很想父母给我买这样买那样，你要教他一个功课，你说你先问神要，如果神不给你，你就要学习等候忍耐，要学习舍己。什么叫做舍己？你要告诉他，舍己就是你自从你自己出来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从神出来的，你的要求。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献灵祭，旧约所有的祭物我们读过都是十字架，燔祭要经过十字架，赎祭也要经过十字架，平安祭要经过十字架，赎罪祭赎愆祭都要经过十字架。十字架一面是除去我们的自己，另一面是满足神的要求，一定有这两面。如果有的人说我已经背了十字架，但是你看他的自己还没有除掉，可能这个十字架还有问题。如果一个懂得背十字架的人，你一定看见他除去他自己，他自己慢慢减少了。如果他自己还有那么多，还有自己很多的看法，自己很多的打算，自己很多的办法，可能这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在身上还不够。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所以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个祭司的体系，不像旧约。但是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传道人包办了一切的事，包办 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都可以侍奉神。好，因此我们今天要开始读第八章。一方面满足神的要求，十字架一定是让神满足的。现在我们读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喂，我打给你好不好？谢谢。现在我读第一节开始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啊，这里我们看见第一节是说什么？是说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因为他们要成为祭司了，要带来。然后将圣衣膏油带来，圣衣要穿到他们身上，他们要侍奉神一定要有圣衣的。还要把膏油带来，膏油是预表圣灵，预表圣灵，就是他们要侍奉神，一切要根据圣灵，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这个是他们要成为祭司就需要赎罪，需要献祭。这里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对亚伦和他儿子的要求，第二个对于祭物的要求，第三个就是第三点，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把以色列人还要预备好，三方面的预备。第四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神怎么对摩西讲，摩西怎么样去做，对以色列人说。摩西没有自己出一个主意，我想怎么做，没有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个是四十年学的一个功课，摩西，那就是说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在里头。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现在要准备摩西要准备亚伦了和他的儿子。那么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准备的第一步是要用水洗了他们。我们讲过水是代表生命，他们是需要用生命把它洗干净。也有的人觉得水也可以对表圣灵，圣灵把它洗干净。第七节，然后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袍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代表公义的行为，代表公义的行为。 袍，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关于这个袍，请我们读以赛亚书61:10，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是指着公义来讲的。61:10，7-9第十节。那我们再请读第64章，以赛亚书的64章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你看，义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衣服是指着义来讲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内袍和外袍。内袍是代表什么意思？内袍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义。我们里面的袍子是说靠近贴我们身的那个袍子，是指着主耶稣做我们的义，主耶稣做成的，不是我们做成的。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哥林多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第1章30节。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到没有？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了。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公义。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刚刚我们讲衣服是代表公义，亚人现在穿的是内袍，还要穿外袍。内袍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义。什么叫做里面的义？圣经里告诉我们，里面的义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你信主耶稣，神就看你是义的，但是这个不是说你真的你就是义人了，而是这个义是谁给你的？主耶稣给你的。神看你是义人，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了。所以基督徒里面的这个袍子是因信称义而得到的，那个是神给我们的，是主耶稣做成的公义。所以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这就叫因信称义。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义是你神看你是一个义人，因为主担当了你的罪。主耶稣是公义的，神来看主耶稣不看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要请你记得，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出生，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钉了十字架了，对不对？保罗说，是不是我已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你那里钉了十字架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定，是在基督里我们定了十字架，在基督里定了十字架。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主做的，这是里面的内袍，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义。神看我们是义人，就是我信了主耶稣，因信称义。另外，今天的第七节，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七节，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内袍还有一个腰带要束上。什么叫做束上腰带？腰的意思是代表我这个人的力量，我的力量。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如果腰不行，你看他是腰弯下去的。你看那个腰很好，他是走起路来那是挺身昂首啊，对不对？一步一步的走腰。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束腰。束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要我谦卑啊，把腰束起来，我要谦卑。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要束腰，用谦卑来束腰，彼得是这样讲的。所以要谦卑，不要太骄傲了，不要认为我做的都是对的，我要谦卑一点，我至少要给神留一点路吧。骄傲的人是给神不留路的，总之我做的都是对，我选择都是对，从来不给神留路。给神留路的人是说啊，可能我这个想法不一定是对。好，你给神留一点路，这个叫谦卑，你就束了腰了。又加上束上腰以后，我们再读第七节，再穿上外袍，有了里面的袍子，还有一个外面的袍子。外面的袍子就是指做我们公义的行为，不错。因为我们讲的次数太多了，好，我们公义的行为，我们里面的袍子是主耶稣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外面那个袍子是自己要做的。我们得救了，不是因信称义，你说我就是义人好了，没有这种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主耶稣做的，今天我们还要做。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不是说吗？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行的义，你还得行啊，这个叫做得胜。我们说里面的袍子是得救吧，现在你还得有一个得胜的生活。亚人要穿上外袍，他的这个外袍啊是天蓝色的，蓝颜色的外袍，代表属天的颜色。你们还记得他的外袍上面下面还有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是外袍的周围。那么我们也讲过了，金铃铛是代表声音，从神来的声音，石榴是代表丰富的生命。所以亚人要走一步路的时候，金铃铛就响了，石榴也动了，就是他每一步路都是受生命的限制，受神话语的限制，他不能随便走。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不是我们这样想的简单。有的人想到我去传神啊，你们现在不是有传神吗？有一个组织，我们去参加传神啊，我们去服侍那些老年人，那我就是侍奉神了。没有这样的事。你去一个人要侍奉神，你还得看你走一步路，那一步路是不是有金铃铛的声音？金是代表神的性情啊。所以叫叮铃铛， 你走这一步路是不是生命把你限制，你是根据生命的原则，否则你这一步路不是出于生命，不是出于神圣洁性情的声音的话，你的路不是要侍奉神，那是你我们自己想的是这样说，不是的。所以这就是穿上外袍，外袍蓝颜色是代表属天的颜色，这是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属天的颜色。一个有外袍的人，一个外面有公益行为的人，人家一看你这个基督徒跟别人就不同，天的味道从你身上出来了，你就是不同。这是需要的，一个祭司不但有内袍还得有外袍，不只是得救还得有得胜的生活，而且他一切的行动是受限制，受属灵生命的限制，属神受神声音的限制，精灵当中生命的限制，控制他，他不敢随便，这个是这条路是对的。又加上以弗德，我们说过以弗德就像一个我们穿的背心，前后把我们保护起来，它外面还有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既是保护，以弗德上面还有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各种的宝石十二个在以弗德上面，以弗德还有一个和以弗德连在一起的不能分离的，就叫胸牌。胸牌我们说过就是两层，一个布折成两层就摆在以弗德的前面，胸牌里面放了土名，这个上面我们都写，我们给大家这个讲义里面都给他们给大家写好了，第十页到第十一页。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主耶稣做的。
圣经里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还要做。
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
十九章那个不是说吗？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
衣服，已经把我们洗净了。我们的领约翰福音的，
你还在想啊？这个叫做得胜。我们说里面的袍子是得救吧？现在你还是有一个得胜的东西。亚人要穿上外袍，他的这个外袍啊，
第十节
蓝色的，
蓝颜色的外袍。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主耶稣说的这个干净。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洁净，这个是这个洁净。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都洁净，都洁净，因为主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但是在有的基督徒的身上，在得救的事情上他是洁净的，但是在他的很多行为和话语上。那是不洁净。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主耶稣讲过：“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清心就是洁净的心，洁净就是我心里面的洁净。
胸牌里面放了土泥，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得救，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给 大家写好了，
要洁净
十页。到底是一页